想从这段的经文里面，特别是前面的诗篇一百一十二篇，启发那一百一十二篇的那个一到五节，当我们从这段经文的里面的时候，我想你会不会很羡慕这个有福的？羡慕吗？哎，我还挺羡慕的。你看哈，他家里有货物，有钱财，而且呢，事情顺利，对吗？然后呢，这个敌人都躲他远远的。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的里面，或许你跟我一样，我们都希望有福，或者说我们希望能够领受。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拒绝的。可是当我们再仔细来看诗篇一百一十二篇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有福的人，他是有一点有一些的所谓的特质。或许我从另外的角度说吧，就是说他所领受的祝福怎么样跟他这个生命的一些的特质有关联，或者说他所领受的祝福怎么样影响这个人的生命。我不知道你在报纸上面有没有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的新闻吗？有些人就中了乐透，好棒哦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多钱啊。可是呢，我曾经看过一些的新闻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些人后来居然是负债或者破产，你能想象吗？很难想象，因为我们想说这样的一笔大的钱，不用工作，买房子去旅游，哇，可以过一辈子。可是当我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，里面就有陈述到这些人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。因为很有钱了嘛，所以呢不上班了。那你不上班，一天到晚没有事情做，做什么事？晚上喝酒，朋友，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是根本不认识的朋友，就会一直来找他，然后呢就是账单呢要他付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就是一个人他的确是领受了这样的一笔大钱，对吗？可是生活却是放任，结果是怎么样呢？结果是他的生命也会受到亏损。那当我们在注意这段的经文诗篇一百一十二篇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他说到这人变为有福，这个人是有福的人。你再注意看一下他怎么样去加以形容这个有福的人。那诗篇一百一十二篇，请你注意看哦。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他第四节的里面，他就说他是一个有恩惠、有怜悯、有公义的人。或者我从另外一个字眼去讲吧，就是说他是一个恩惠、怜悯、公义的人，并且。这个有福人有另外一种的称号，这个称号是什么呢？他被称为正直人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有福人是跟正直人跟义人是并排的。那另外呢，你也可以看到什么呢？就是看到他在第九节的地方，他都说他施舍钱财、兄弟、穷人，并且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义人，这个义人他会被纪念直到永远。你可能得到一些的福分，你自己也在享受的当中，可是假如说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走在一个正路的里面，或者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没有办法走在正路的里面的时候，你想其他的人会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？有福的人吗？正直的人吗？不， 下去，我们可以看到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的命令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去形容这个有福人的。他说到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敬畏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想我们中国人会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敬畏的意义。敬畏，我们很容易就想说什么？尊老敬贤，对不对？敬老尊贤。那我们就会看到，哦，年长的、有名望的、有地位的，你会怎么样？你把位置让给他。看到这些有尊严、有地位的人，就起立、鞠躬、握手。其实就是我们对他们一种的那种尊敬、尊荣的一种的表现。那在圣经里面呢，敬畏跟惧怕，知道它是同一个字。这个字就是fear。害怕，或者我们把它翻成一个惧怕。那当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，在圣经的里面，我们通常都会用敬畏或者说畏惧。那其他呢，就会用什么呢？就是害怕或者惧怕。那这个字在最早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出现呢？是在创世纪第三章。在创世纪的第三章，当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走在一个正路的时候，结果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？他看到他这个神什么？他说：“亚当、夏娃，你在哪里啊？”亚当的反应是什么？亚当的反应就是他害怕躲避躲开神，心里特别清楚，他害怕躲开神。所以原来最早以前，人是因为犯罪偏离了正路，害怕神，远离神，而不是敬畏神。而且我曾经提过，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补习班老师，有一天我要请假，我就晚到了一个小时。当我晚到的时候，我就要走进这个教室里面，有点奇怪，今天这个教室跟走进去的时候，我以为我走错教室，因为非常难。那我一走进去的时候呢，一看，原来补习班这个学校的校长在那边。平常那个最调皮的那几个小男孩哦，乖乖的在做功课，然后做完之后呢，这个非常谨慎的要把他的功课拿到那个校长的面前，站在那边。等校长改功课，改好了，乖乖的拿几块功课坐到他桌桌子上面，开始来改他错的地方。你看这个是非常的不寻常，因为平常我们在的时候，那后来我们揭发他，对不对？校长就出去了，你想这个教室。脑就很大了，我既要改功课、教功课，然后呢还要管秩序。你知道，真正的一个敬畏神，并不是因为害怕或是惧怕被惩罚，而是畏惧。因为这样的一种 这个人他不单只是在地上得到福分，他敬畏神和遵从神的命令，而且他所做的一切，他这个人他是跟这位永恒的神的生命是连接的，他是被纪念的，是有永恒的价值，甚至他所蒙受的福分都是有永恒的价值跟福分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这个敬畏跟圣喜爱他的命令，它有这样的一个关联，也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在实际的敬畏的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要遵循神的命令。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？他是给我们怎么样的命令，对吗？你是一位不贪心圣洁的神，所以神就吩咐我们说你不要贪心，你要顺从。所以在利未记还有在彼得前书里面就讲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你们要是圣洁的。有福的人，他是个正直的人，他是个义人，他是个听命令的人，他是个非常愿意喜爱渴望遵循的人。遵循就要放下自己的主权了，对吗？可是哈，通常我们是很想要祝福，可是不想要付代价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呢，在诗篇的里面，这人变为有福的这个句子，通常他会跟什么连在一起？就是跟神连在一起。比如说在诗篇的第一篇里面讲说，这个昼夜思想神的话的人，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这人变为有福。诗篇八十四篇里面讲说，渴望这个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、渴慕他的殿里的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有福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圣经里面所谓的这些的有福的人，他不单单只是在地上里面的这些的祝福，他更是跟神之间的这个生命本身是有连接的。请你特别看第四跟第五节，这个人我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，这个人他是恩惠怜悯公义的人，而且呢他把他自己所得的会给人。请你看诗篇一百一十一篇好吗？请你帮我放那个诗篇一百一十一篇。诗篇一百一十一篇，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它所叙述的不是这个有福的人，而是赐福的那一位神。请你注意，在诗篇一百一十一篇，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三跟第四节。你看到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呢？特别是第四节的末了，耶和华怎么样？有恩惠，有怜悯，并且第三点，他说他的公义存到永不永远。你要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，这个有福的人的一些的特质，或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他的描述跟描述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是一样的，看到吗？是一样的。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有福的人，他并不是只是把神所赐给他的福，他就随意而行，而是他有一个生命，他是活得跟神一样的生命或生活的人。你看，所以神是恩惠、怜悯、公义、仁义、存到永远。这个蒙福的人也是一样，他是恩惠、怜悯、有公义、存到永远，并且第五节说，神赐粮食或赐一些供应是要给那个敬畏他的人。然后 当我们在看这个蒙福的人的时候，也就是在诗篇一百一十二篇的时候，第五节里面就讲说，他喜恩，也就是说，他所得从神得来的福分，他并不是只是自己在过一个果要过的生活，而是他也把他自己所得到的福分给予。因此，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，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从神那边得到福分，我们的生命是要跟神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相对的。这个怎么会帮助我们如此呢？就是因为神圣喜爱他。箴言的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说。敬畏耶和华就怎么样？远离恶事。敬畏耶和华就远离恶事。还记得亚当夏娃吗？当亚当夏娃自我中心，亚当夏娃最早以前他是一个最早蒙福的人，因为假如说我们看那个创世第一章的时候，人被造之后，神就说。我要赐福给他们，对吗？所以亚当夏娃其实是最早蒙福的人。可是当亚当夏娃他自我中心，他离开正道，他离开神的时候，他这个的定位，所谓的定位神，就开始转变。他不再是定位神、亲近神，反而是什么？害怕。没有真正的敬畏神，他没有远离恶事，他行在恶的当中，所以就离开了神。他的生命会不会再像神呢？他所做的生活就是不像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当一个人蒙受福分，敬畏神，喜爱他的命令。行在正路的当中，行善，这样子，他所领受的祝福、福分才会存到永远，并且能够做到他自己本身的生命。我们再注意看一下，这个在诗篇一百一十二篇第七跟第八节，诗篇一百一十二篇第七跟第八节，这里也有一个话，对吗？怎么看呢？他这里说什么？他说这个人不怕，这个怕跟那个敬畏原来的字是一样的字，希伯来文里面它是一样的字，因为他愿意遵循神的命令，他蒙福，他敬畏神，他遵循神的吩咐，他走在正路的当中。你看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跟生命，一个怎么样的生活跟生命呢？不单是知恩以来走在正路，并且不怕凶恶的信息，而且他心里面坚定，也不怕敌人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人没有办法走在正路，不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，那个所谓的畏惧、敬畏，它是贬值。它的贬值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它变成一种叫害怕。当你害怕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会躲避，你会没有安全感，你心里面不坚定，没有稳定的心，会焦虑，甚至会攻击别人。甚至我们因为害怕，所以要自我保护，我们也可能会毁谤别人，或者说我们会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。可是这个敬畏神又喜爱遵循神吩咐走在正路的人，他对于这些的环境、凶恶的信息、话语、环境还有敌人，他没有一种负面的害怕，他反而是怎么样？心里坚定，依靠神。那我们从那个第九节里面也看到 要被神所蒙福的这个人。我想你都希望蒙福，成为有福的人，对吗？可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知道说要敬畏、尊畏圣洁、至高的神，行在他的圣路，顺从他的名。可是，我觉得到今天还不够。为什么？因为单单一个敬畏的心，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没有办法真正的，有时候更能够来帮助跟帮助。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最需要、更需要的，就需要爱这位神，而且是对神去爱。我们看那个诗篇103篇的时候，他讲的很清楚。诗篇103篇里面，他有这样子的提到，他说：“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照样怎么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，他的爱，向敬畏他的人。”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讲说，爱就是除去惧怕，除去负面的害怕。神对于愿意敬畏他的人，他会把他无穷的爱跟生命放在这个人身上。所以在这个生命记的里面，生命记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不单只是吩咐我们要敬畏神、遵循他的道，而且还有这个范畴是什么呢？要爱他，尽心尽性去爱他。我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的。我有时候觉得，自己对神的敬畏的心跟爱的心不够。我在想，假如说我真正认识敬畏至高、圣洁、创造万有的神，启示录十四章第五节说了，谁敢不敬畏？对吗？谁敢不敬畏耶和华？凭他的吩咐，尽心爱他。对，当然，我想你跟我，有时候哈，不太敬畏耶和华，或者不太遵从他，也不至于做很坏的事，对吗？因为假如说你做了很坏的事，我想你今天也不会坐在这了，对吗？你可能坐在别的地方了。可是我想，在我们实际生活的里面呢，我是觉得只是因为说那种敬畏爱神、顺从他的心不够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态或者说我们的生活，可能不至于说行大恶，可是可能会有点随便，对吧？我想我们都很喜欢、很希望能够蒙福，蒙受神很多的祝福，对吧？神更要给我们的是属灵恩典许多的祝福。我想我们听到这边，我们会有一个纠结，就是说，对，我对神的敬畏的心、爱的爱慕的心不够，顺从的心不够，可是我怎么样去在生活里面去做呢？诗篇111篇最后一节的里面， 就是说，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是智慧的开端，是智慧的开端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有一个我愿意敬畏耶和华，或者说我愿意遵从神的心，我愿意听从他命令的心的时候，神就会开启一个智慧的门。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讲智慧，可是基本上智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，而且这个引导不是只是解决我们一些的问题，我到底要去这里还是那里，我到底要嫁给这个人还是另外一个人。智慧最重要的是要引导我们归向神。因为假如说我们在看旧约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智慧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导人走向一个正路的里面，而真正指向这个正路或者正直到底是谁，这是神他自己。也就是说，智慧真正引导我们的并不是要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问题，而是说他引导我们走上这个正路善，也就是这位的神。那当我们在看那个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救赎就是他的智慧，神的救赎就是他的智慧。也就是说，真正有智慧的时候，神会引导我们走进救恩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。我想在今天，我们不单只是说要跟神求说，神啊，你给我一个愿意敬畏尊崇喜爱你的人，我们更要实际上要求的是，神啊，你要给我一个智慧。这个是我个人经常的祷告，我几乎每天都会跟神求一件事情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神啊，你要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，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他就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引导我们走进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。最后，我想要跟你们看一个经文。今年的第22章的第四节，他这里讲说，敬畏的心，敬畏耶和华的心，神谦卑就有富有尊荣生命和长进。这些经文里面再次把谦卑的心连到富有，我表示在生活里面，我觉得我们的确在敬畏、在顺从的事情上面，我们可能做得非常的不够，非常的不足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。可是，一个愿意的心，一个谦卑的心，一个渴望神喜爱的心，是很重要的。你愿意来到神面前求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。”神啊，我缺乏智慧，我缺乏顺从。神啊，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愿意的心。神是一个听你祷告的神，他必定会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爱慕这位神，敬拜他，服侍他。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这一位至高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被深深感动，不是在我们生活的里面，我们愿意听从他，走在上帝的里面，蒙受他永恒使命的祝福。我希望这首诗歌，我 们只用一个祷告，用一个真正来到神面前寻求的一个心来唱。可以，一颗谦卑的心给我，一颗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求你，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，给我一颗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呼求神帮助吧，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用祷告来呼求神。第一颗单单相信你，深深地